种得多的收也多。做农民的，我也是农村出身的，都懂得一个道理，你再怎么穷，你不能把种子给吃掉啊，你可以去借，借过来吃了。我们以前很穷，我也妈妈叫我去隔壁那里，就家里吃完来了，那也还没有收过来，我们就去隔壁那里去借。但是再怎么穷啊，我们种子不能吃的啊，种子要第二年去种的啊。所以你种一斤，可能收的是几百或者一千斤，这是撒种啊。还有呢，奉献也是致富之路，大家都想致富嘛，有没有想？大家想不想致富？到美国，有的人都想发财嘛，哈，都想做美国梦。但致富之路在哪里呢？就是捐献。有的人说：“弟兄，你讲错了，捐献明明把钱拿出去了，少掉了，怎么会致富呢？怎么会多起来呢？”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我给大家读两处圣经，一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有十足的星斗，灵摇带暗，善金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啊，你给别人一个深度的米啊，主耶稣给你的是善金下流、灵摇带暗的倒在你的怀里啊，是不加增吗？还有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说，如果我们捐献了，神会把天上的窗户开了，倒在你的家里，甚至无处可容。如果我们认识这些真理的话，哎，你唱这首歌你就会欢乐了，好吧？我们再来把从头到尾唱一次，好。Okay，
但今夜我不是孑然心志心过腹，
我们面带笑容啊。
若是神光你的肚子，你的来源何方苦，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没有新攻击。你既然是大树创造，他岂不为你设计？仍然当爱，仍然当给，造就你爱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神赐加倍多。
啊，对不起，停一下，我觉得大家还没有笑容啊，还不是很乐意的唱，这是快乐的心情去唱。我想我跟大家讲一个啊真实的一个见证啊，在美国有个名字是家喻户晓的，叫做洛克菲勒，石油大亨啊，美国亿万富翁。他出生于浸信会，他母亲就是个虔诚的浸信会的一个基督徒。当他拥有亿万财产的时候，他每天还是忘我的公主，但神爱他。当他中年的时候，大概53岁，他生了一个疾病，莫名其妙，医生也讲不清楚到底什么病，有可能是消化系统的病，结果就导致他头发也掉光了，这个甚至眼睫毛都掉了，茶饭不食，晚上也失眠。他6尺的身高，差不多我这么高，剩下最后只有100磅。我算是比较拼瘦的，但是我差不多也有将近140-150磅啊。他100磅就那是皮包骨头，快死了，甚至遗书都要准备了。那些像《纽约时报》这些报纸都已经开始要准备，等他的普文内容都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到神面前悔改。他说他是不是太过于注重世界和财物了，离开神有点远，所以他回到神面前，再来思考人生。所以他就想起了失去教会啊，他妈妈教他背的圣经，就是你们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现在命都没有了，全世界赚到了有什么益处？所以人生最悲哀的是人在天堂，情在银行的啊。所以他突然想到自己很痛苦，他就在身边悔改，立志重新爱主啊。而且他在身边许愿啊，如果神祝福他身体健康，他愿意把财富拿出来捐献。神真的听他祷告，后来奇迹般的身体就恢复健康啊！他真的就后来 很他的下半生就是除了赚钱以外，就是从事慈善工作。除了教会的奉献以外，还有投资在一些慈善工作上，最重要是教育和医疗。他当然讲得非常广，好像现在的联合国总部大楼也是他的洛克菲勒基金他们捐助捐献。那么我稍微提两个点啊，拿教育来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还有北京的中国的清华大学都是他们捐助的。拿医疗来讲的话，潘尼西林就是我们所讲的青霉素啊，就是他的基金投资去研发的，刚好是1943年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就批量生产了青霉素。潘尼西林就是抗生药啊，特别是那些战场上受伤的，打这个针啊，就挽救了几百上千万人的生命 啊。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能够胜利，跟这个青霉素分不开。所以你想一下，他的捐献啊，留下了多么大的价值。所以正像圣经所说的，你如果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的仁义会存到永远。你想过没有？你就想到这些，你唱的时候就喜乐了，好不好？我们在面带笑容唱第二、第三段，好不好？感谢神。好，第二、第三段。一二七，相信时候不知出度，随时不快，总不忙。相信便知不知刚和，永远不空也不忙。纵使百合缺了衣裳，纵使小鸟无事做，当时寡妇微笑面堂，必定依然有一窝。人让当爱，人让当给，早就你还依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神赐加倍多，何必预料面临监狱，母亲多了就可乐。何必心境面的忧虑，手里起飞还有折。爱是生活给饭存留，种得多的收也多。好像你一清你所有，看那你还有一窝。仍然当爱，仍然当给，早就你还依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神赐加倍多。好，最后我再讲一点啊，最后这诗歌的题目叫最后一握，我觉得这个题目觉得太好了。最后一握把整个诗歌的精髓给表达出来。有的弟兄姊妹会想，我别的都没什么了，我就靠请了，你叫我请拿出去了，我靠什么，对不对？我手里只握着请了。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捐献出去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一方面让我们心在天上，另一方面让我们学习依靠神。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会像长翅膀一样飞走的。08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呢，我们要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钱财为过去，神是永活的。所以最后一握，钱财都没有了，子女有的时候也不是你所依靠的，权力也失去了，甚至健康失去，医生也握不住的时候，神还是你的最后一握。感谢神啊！有的人说经济捐出去了，我身体奉献了，我儿女教育怎么办，我养老怎么办啊？我的生活怎么办啊？我房子的贷款怎么办？我孩子的牛奶谁买给他喝？弟兄姊妹，感谢神，你相信神，神是你的最后一握啊！以利亚就是这样，基利西的水枯干了，乌鸦不会飞过来了，他还有撒勒法寡妇，就算撒勒法寡妇死掉了，他还天上还有神。所以他握着的是我们神， 感谢神。所以台湾有个传道人叫很有名的叫寇世元嘛，有一次我听他做见证，他说他八个子女，他讲到四十年，他有个子女还培养到博士，但是感谢神，他说侍奉神没有缺乏。前段时间我去纽约的时候，我在林山安定家里住了四天，他十个子女，他师母跟我讲，他们侍奉神到现在六十多年了，十个子女培养成人，他生活没有缺乏。所以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真的神是我们最后一路，感谢神。好，我想时间到了，我们就有点祷告就结束。我们把副歌再唱一次啊，仍然当爱人，当给一二七，仍然当爱，仍然当给，照旧你还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神赐加倍多。主啊，我们为着这首诗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最后一握，是我们真的乐意将自己和我们的所事所有完全的奉献给你。主啊，因为你真是配，我们把敬拜的都给你。余下的光阴求你继续祝福，祝我们消息弟兄在你面前蒙恩蒙怜悯，圣灵高有高我们弟兄，是那出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听见能够觉得扎心，让我们弟兄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主祝福。
感谢主，我是第一次唱这首诗歌唱这么快乐的，而且也谢谢弟兄的分享，原来这首诗歌还有这样的背景。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我们来读一章的经文。这章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啊，或者说呢，严格来讲其实不止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虽然节非常短，但是我给大家一点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有带圣经的话呢，自己来把它翻到，如果有手机的话呢，现在智能手机都有这个圣经的 app， 你也可以来看你的手机上面，我就是用这个手机的。翻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然后我就读给大家听，在我读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你们不单只留心听，你们也好好的来看这一章的经文，留意它里面每一个细节，因为神的话每一点每一话都非常重要，他的话语就像银子在泥炉当中炼过七次的，是纯正的，没有一点废话的。好，翻到我为大家来诵读。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 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故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应该就读完了。我从前也听到一些的弟兄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读到这里，然后就开始讲这个寡妇啊有多么的过人之处啊，多么大的信心啊，我们要学习他。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把人讲得高大全，觉得都好像不像地上的人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啊？我想我们继续读神的话，你发现神的话语很有意思。这个故事没有停到这里为止，它还有继续，还有下文。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呐、啊，我与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啊、你的儿子活了。”下面最后一句，如果有经文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深信你按照你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早上你要说的话，你对你百姓的心意，求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无论是讲的是听的，主让我们能够同盟造就。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心上的人，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刻意的特意的要来怜悯我们，向我们施恩。求主今天早上你也使用我这一个不配的器皿，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使用我这样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主啊，把你的话语能够向你的百姓传说，使我们一同明白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美的心意， 是何等祝福的一年。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好，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经文，发现这一段的故事哈，可以说是高潮起伏，有缺的结果没得缺，不用缺，有人死了结果不用死，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但是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感谢神，我发现几个很有意思的点，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吸引我眼球的就是这个寡妇。其实我心里面最开始的时候我有个疑问，这寡妇到底是谁，何许人也？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读任何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人物。这故事里面其实我们发现有三个人物：寡妇、先知以利亚，还有我们的神。那所以我看到这个寡妇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寡妇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就去看哈，就发现这个寡妇呢，圣经里面对她所记载的资料非常的少。你知道一般圣经的人物啊，都会说这个人是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那个孙子，有的甚至说他是谁谁的曾孙啊，连他祖宗八代都会记载下来，就算没有祖宗第八代，至少也记两代。但是唯有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只知道她是撒勒法的寡妇。然后我就去看她的出身，这一个寡妇我们知道第九节说到，你起身，这是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西顿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于是我就去查，这一查呢，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创世纪第十章十五节讲到说，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如果读经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说，迦南人他从迦南生出来的七族其实是神定义要灭绝的那七族，而迦南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咒诅在他的身上，是从挪亚那个年代就开始的。当时挪亚喝醉了酒，赤身露体在帐篷里，结果呢小儿子然后看见他这样，就跑去告诉他哥哥，结果他哥哥倒着啊，就没有看父亲的赤身进去拿衣服放在他盖在他身上，然后这个父亲酒醒了，就说迦南应该受咒诅。我今天重点不在这个故事，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就是，迦南在他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个咒诅存在的。那这一个西顿其实从迦南而生的，也就是说迦南的长子西顿以及他的后裔其实是在被咒诅的族类。当我继续再往下看，到底西顿以后的发展怎么样呢？那我看到了约书亚记，等到了约书亚的年代，以色列人准备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开始要征战，要夺那块神所应许的美地。那这个时候呢，到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记载的是这样，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第六节说，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西顿人其实他们是些什么人，在神的计划里 他们是应当受刑罚的。神借着以色列人去灭迦南的七族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好，神明说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因为他们的恶贯已经满盈了，他们行许多污秽邪淫的事情得罪神，以至于他们的刑罚来到了。所以神一方面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实现，但另一方面迦南人的审判已经临到了，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些人是应当要灭亡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等我再看迦南人的历史的时候，继续往后到了士师记第一章，也就是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安定在迦南地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就发现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三十一节这样记载说，亚舍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拉黑和雅格系的居民，黑巴、雅弗格与利禾的居民。也就是说，其实那块地，现在西顿人所居住的这块地，这些的民本身他们的地是应该归给亚舍支派的，而这些的民是应该被亚舍支派要么灭绝要么赶出去的。也就是说，这些的人其实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是抵挡神的人。当我在看西顿人的这三个特性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跟我们很像。西顿人按照律法来说，他们是外邦人，活在世上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按照肉身来讲，一切的诸约，一切的应许，对他们来讲是无关无分的，他们是局外人。而且他们是活在咒诅的底下的。弟兄姐妹，我们呢？你我谁生下来按照肉身讲我们是以色列人呢？我们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谁如同保罗一样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呢？没有，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你我都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抵挡神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人呢？是的，你我都曾经是。但是感谢神，你会发现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撒勒法这个寡妇的身份与你我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下面有一个转机，很有意思。所以我第一点所说的是寡妇的出身，神的恩典，我们的救赎。这一个得罪神，在活在咒诅底下，本与神无关无分的人，但是今天神却特意差遣一位先知去到他的家里面去寻找他，而且表面上还要受他的供养。神是刻意的要这一个以利亚去住在他的家里面。神在以利亚身上有一个差遣，但是我看到的是神在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有一份测不透的恩典。当以利亚去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家里的时候，我们以为是随便去的吗？不，是神定义要他去的。刚才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是神的一个差遣，讲得非常清楚， 到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读，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说当时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寡妇，可是神并没有差遣以利亚往他们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却差遣他往西顿的撒勒法的那一个寡妇家里去。这给我看见神就是要去刻意让这一个身上有神的灵的先知去到这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因为神要恩待他。弟兄姐妹，你我在世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尤其是我们今天蒙恩许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回想，今天我们其实都是不配的，但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然后怎样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和我们过一样的生活。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我在这里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神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意，他有一份丰富的恩典，甚至是隐藏的恩典，留给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其实就是今天的你我，要让我们更多更深，并且是真实的认识他。这是神的恩典，是神心里的意思。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当我们在看大纲第三点的时候，说到我们如此也是蒙了神的深恩与救赎，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想信耶稣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来就说我要来认识神的，还更不要说什么觉悟来世的全能啊，天上丰盛基业的荣耀啊，这些都不用讲。但是神是他来寻找我们，他先来爱我们，他先将这一份的恩典预备存留给了我们这些人，这些不配的人，这些曾经顶撞他与神为仇为敌的人，并且是活在咒诅底下的人。但是神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境况里面赎出来，还要让我们认识他。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快一点讲，也许可能今天讲不完。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点的时候，寡妇的情形，神的恩典其实就是我们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当先知以利亚去到这个寡妇家里的时候，其实当时因为饥荒的关系，刚才弟兄已经分享了，其实是在饥荒的里面。因为我们读这边这章圣经的时候，前面说到以利亚当时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果然天就没有下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怎么样？当然就没有收成，没有收成怎样？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怎样？就饥荒，大家就没得吃。好，有存粮的吃存粮，没存粮的怎样？刚才弟兄说种子是不能吃的，可是有些人可能搞不好，因为实在太饿，连种子都吃掉了。你发现这个寡妇她连种子都没有，为什么呢？她只剩最后一把面，最后一点油。在外面来看，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缺乏，有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可是所有的却非常的少。那但是这个时候神却了给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个看似绝对不合理的要求，你要供养我的先知以利亚。圣经有没有写神怎么样向这个寡妇显现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神只对以利亚说，我已吩咐，也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了这个寡妇。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寡妇她是不是信神的人呢？她认识什么？ 有弟兄姐妹摇头，我觉得摇头摇得非常对。我也觉得他并不是很认识神的人。对于这一个寡妇来讲，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出他，我觉得他并不是很认识神的人。他甚至也许真的没有像有些弟兄讲到讲的那么高大全大有信心的人，他也许可能根本都不太相信神的。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了，至于怎么显现不知道，但是神就吩咐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居然这样说，当先知对他提出一个要求说，请你为我做一个饼，给我拿点饼来，我只永生耶和华，然后什么你的神启示。如果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以耶和华为他自己的神，他会说我指永生的耶和华我的神启示。不是的，他说我指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真的没有。换句话讲，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以耶和华作为他自己的神。他对神的信心有那么高有那么大吗？如果真的有，我只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懵懂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几乎等于零。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很大的信心吗？不是的。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只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了，他就遵命出去了。感谢神。其实我发现撒勒法的寡妇和亚伯拉罕很像，当神有一个要求在他面前的时候，是的，一个看似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当年的亚伯拉罕，神给他这个要求的，你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也是个不合理的要求。他没有用自己的脑子去想这个东西合理还是不合理，他没有自己去判断我现在有多还是有少。但是当他听见神的这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个呼召，或者说是一个负担，他就很简单的他就去做了。有些人说信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说这个寡妇真的很不认识神，不太认识神，但是她的这一个行动却表明了她的信心。也许真的小到很小，甚至连芥菜种都没有，可是雅各书说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可以说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啊，可是有些人说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我听不见他有多少的高言大志，他甚至也不懂得旧约的圣经多少的经文，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简单的相信并且顺从神给他的呼召，这就是信心。所以他开始蒙了恩。他所蒙的恩有几方面，我这里特别要提的一点。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经常，连我自己以前也是，我会把焦点放在嘿呀这个面吃了还有，这个油到了还有，今天还有，明天还有，天天都有，真好啊，感谢主啊。这是外面的需要，是的，神给我们供应外面的需要。但是我必须要说，其实神的恩典不停在这里，绝不只停在供应我们外面的需要。但是我也必须说，信心是有阶段的。有的时候我也听到有些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网上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有一些的批评，就说哎呀，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贫乏了， 哎呀，见证来见证去都是神帮了我这个了，帮着我那个了啊，让我排忧解难了，哎呀，我们少十字架的经历啊。我听到很多这样的批评，是的，固然是这样，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们的信心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像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的那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是从最幼嫩的阶段成长起来的。神最开始一定是顾念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想想我们自己，当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我们要回想我们最初蒙恩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想求好处的？谁一得救就知道来世的全能，我们要的是主。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其实最开始的阶段，我们都是在神供应我们许多日常的需要，从这个上面我们一点一点的认识他。所以不要随便去批评那些好像似乎不够属灵的经历的弟兄姐妹的经历，反而我们要为他们感谢神，因为那是一个神恩典的起手，也是这些弟兄姐妹信心的起手。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越过越经历的时候，然后神才告诉我们他有多伟大，他有多美好，我们才越来越看见说他有多荣耀，然后我们才慢慢慢慢放下那些我们以前抓着的想要的想求的，我们开始要那一位赐恩的主。这是有个过程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若是你的信心已经走了一段的路，蒙神的怜悯，回头看那些还刚刚起步的弟兄姐妹，我在神面前以神的慈悲劝你，扶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不要轻易的批评他们，论断他们，伤他们幼嫩的良心，因为我们这样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经常多一些的鼓励，多一些的带导，多一些的扶持，而不是多一些的批评论断。而是插出去说，我们现在再回来说，神知道撒勒法的寡妇，神有一份丰富却隐藏的恩典预备给他，可是这一份的恩典并不只停留在让他今天吃一口明天得饱足，不是停在这里而为止，不是这么一点而已。神要让他更深的认识他，所以这个故事才有后面的下半段，才有当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吃了许多的年日，她一直都在经历神的恩典，每一天其实她都在经历神迹，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如果第一天你是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吃完了一看，哇，面还有，还有油。第二天，哦，还有。第三天，啊，还有。等到第十天呢，哦，还有。圣经上说他吃了许多年日，对不对？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神多长时间没降雨啊？3年零6个月，对不对？给你一天360，一年365天，天天经历同一个神迹，你会不会仍然觉得它是神迹啊？人会疲倦的，人会把它当成习惯，当成因循，人不会再宝贵那是一个神迹。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以色列人真是笨呐，他们40年在旷野，怎么可能去侍奉偶像呢？他们怎么可以抬着礼翻神的星，怎么可以去敬拜其他的东西呢？可是神却说，你们40年岂是将燔祭平安祭献给我吗？你们根本就是一直在拜偶像。哎，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你说这个白天云柱 晚上火柱，今天你我谁看得见啊？我有时候曾经想过，如果今天我看见一个云柱天天在我前面引导我，我绝不敢再去侍奉，绝不可能再去侍奉其他的什么偶像，开什么玩笑啊。可是你发现，当神的恩典和眷顾，甚至是一个神迹每一天发生在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人会习惯的，人会把它当成平常的。神迹每天的发生就不再是神迹，对于经历神迹的人来讲，那就是平常。所以弟兄姐妹，唯有神知道撒勒法的寡妇她有一个真正的需要，就是你我真正的需要，并不是我们需要今天吃一口喝一口解决我的身份，这些事都是外面的需要，但是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他，能够认识他，借着什么样的事情呢？借着一个破碎，这才是我们后面所讲的什么叫做十架的经历。撒勒法的寡妇她什么也剩不下了，一把面，一点油，吃，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吃完了还有，吃完了还有，每天经历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可是神却要带他进入更美好的经历，他所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孤儿寡妇他有什么可依靠的？他一切的希望，一切的寄托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啊。可今天有一天，神似乎好像收去了他的儿子，好像亚伯拉罕，神对他说，把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心爱的以撒献上。这对于他来讲是个破碎。这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雅各。雅各他最开始是雅各，后来称为以色列，神的王子，一个抓一个夺的人成为神的王子。这中间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他最开始的信心，我告诉大家，跟你我出信的时候一样，跟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样。为什么？他经历的也是神给他肉身的供应。先开始记得吗？从家里跑出来，哥哥要宰他，他到旷野里没吃没喝，然后呢疲倦了，倒在地上睡觉，然后结果发现做了一个梦，天上的梯子，神向他显现，哇，这地方是神的殿，就是伯特利。于是呢他就弄块石头浇上油，记得他浇油的时候说什么话吗？他说的话，你要让我有的吃有的穿，而且呢让我能够保守我的性命，平安回到这个地方，我就以你耶和华做我的神。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雅各他年轻的时候，他最开始和神开始有互动，真正开始神在他身上工作开展的时候，最开始他也是这样的，和你我没有分别，我们不都是要这些吗？最开始的时候，可是神的工作停在这里吗？不是的。是的，雅各后来他也有，神也给他许多的，让他有许多的财富，甚至有牛羊有仆婢，他发了大财回到迦南地。但是神的工作不在这里，神要塑造他这一个人，让他真正的知道说耶和华是他的神，不再是他父亲的神，不再是他爷爷的神，而是他的神。神要把他塑造成为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是一个这样的认识。所以最后怎样？约瑟没了，在他来看，约瑟就是死了，被撕碎了，这是第一个破碎。雅各的最后一个破碎是什么？还有一个小儿子也要带去埃及啊！你记得他讲的那句话多么的凄凉？他说：“你们要把我儿子带走啊？好，我要丧了这个儿子，我就丧了吧。那就是你们让我白发苍苍、凄凄惨惨到阴间去吧。”他最后一个拼命抓的人，到最后他放手了。连他最宝贵的拉结给他生的最后那个小儿子，他放手了，他放手给神了。然后你发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最后的一次破碎，他成为以色列 成为神的王子，他不再是雅各，他可以站在那里为法老祝福，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他比世上的君王更尊贵，因为他认识那一位使死人复活的神。今天这一位撒勒法的寡妇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不是站在这里说你们要捐钱呢，教会缺钱了，我跟你说神不缺。为什么？我们看神给以利亚的供应，第一，神先开始让乌鸦叼饼叼肉，是按时候，你吃多少吧，够不够他吃的，够，有水喝，溪水。除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这些故事，假如说我们把它截断不看，以利亚之后呢，在旷野里面被人追杀的时候他逃跑了，耶洗别说我要宰了你啊，他就逃跑，然后怎么样，他疲倦的时候睡在旷野，谁来把他拍醒的，天使，谁给他吃给他喝啊，神直接的供应他，然后怎样，他仗着那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走到神的山。我告诉你，神要供给先知不需要借着撒勒法的寡妇啊，我们的神多大的一个神呢、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神，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神真的缺你今天兜里那几个钱吗？不缺，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耶和华的，连你我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于他呀。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神今天对撒勒法的这个寡妇的这一个要求，不是对他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而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能够在他的面前蒙恩，让他能够把这一点点拿出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成长的过程，让他更多认识说供应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这不是神给我们今天一个好像我们不合理的要求，其实神不需要这么做的，他用得着我们服侍他吗？好像缺少什么？至高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你真的认识神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教会隔壁那个会所我们盖多久，神可不可以说一句话那个东西就存在了？绝对可以的，这在他还算小事，算得什么呢？但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当中？是神恩待我们，他有一份隐藏的恩典给你给我去经历，在这个奉献在这个给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去认识他，是那一个永不枯竭的供应我们的源头。而且更重要的是，神有一个更美的心意，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到那一个从我们自己肉身的需要进入到那一个真正经历他死而复活生命大能的经历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份非常美好的恩典，都有一个非常美的心意，但关键的是你我是否可以愿意像那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就这么简单的相信，就这么简单的往前走一步，用这一步来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心。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神也顾念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不会将难担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当神要这个寡妇去供应以利亚的时候，他早就已经预备了，你的那个面绝对不会缺少的，因为什么？我一直在供应你。真正供应以利亚的，真正供应那个需要的，并不是我们，也不是撒勒法的寡妇，而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务要在神面前更多的求认识他，要有更深的经历，因为那个是神他向着我们的心意。他并不只是要我们认识他只是一个为我们排忧解难的魔术棒，一点有了一好开心，不是的。他要我们认识他是那一位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大能的。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不愿意占大家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有很多点可以交通，这一章其实很丰富，若是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低头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这些蒙你深恩厚爱的儿女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都是因你儿子的宝血，是他的血买了我们。我们曾经都是得罪你，与你为仇为敌的，但是因着你爱我们的爱，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在何处看上我们，我们比别人又有多少的好，但是却是你定义要施恩于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寻找我们，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带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的供应，认识你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保证。但是你的心意并不在这里为止，你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的大能，而是在我们身上这死而复活的大能，一个改变的大能，一个使我们生命完全像你儿子的大能。父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俯伏，也向你祈求，求主你的灵按照你丰盛的恩典运行在我们当中，把主你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愿意为着你不单只是摆上我们自己手上那一点点，更重要的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因为你要得着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群小小的人，你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子，你要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里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着我们一切祝福的意念，也感谢你一切的恩惠，求主你祝福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怜悯我们。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你爱子基督耶稣的名，阿们。